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的讲到保罗啊，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上次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他们亲嘴啊，他们非常伤心，因为保罗说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保罗了啊，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跟保罗之间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啊。所以这些长老他们信主多久？最多最多也只不过三年啊，所以信主才短短的三年，你就可以承担教会的啊领袖啊或者长老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现在信主有没有超过三年了？超过三年了啊，我们就有资格做长老啊，你要去牧养神的羊群。好，第二十一章就讲到保罗，他就继续回去啊。那回去的时候经过几个岛啊，我们就跳过去啊，我们看地图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经过几个地方。如果你们有去过圣地啊，或者说做过 cruise， 可能就会经过这几个岛啊。现在这几个岛都是很有名啊，希腊的罗底啊，还有往腓尼基去，腓尼基所指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黎巴嫩哈、啊，黎巴嫩那个地方啊。然后后来他们就到了居比路啊，居比路又回到他们第一次啊，第一次宣教的地方，就是巴拿巴的故乡，然后就到推罗啊，从推罗上岸，那推罗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里啊，然后在那里他们就找着门徒，所以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基督徒啊，所以他们已经回到这个地方，已经算是犹太地了啊。那他们在那边住的时候啊，他们就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呢？
那里有捆锁，
因为那里有捆锁患难在等着他啊，所以他们有先知预言的恩赐，对不对啊？保罗知不知道他回去会有捆锁患难？他也知道啊，所以你看这个先知的恩赐可以有很多人，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动啊。所以可是你的感动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啊，把捐项带过去。可是如果有人感动说哎，你去耶路撒冷会碰到捆锁患难啊，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啊，你知道这个意向，或者说啊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的反应是要不要去？
不要去。
就不要去嘛啊，你受苦干什么啊？可是保罗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去啊，那他就虽然有捆锁患难，保罗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知道。如果你看到二十章啊，在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三节啊，二十二节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啊。”他说心生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啊，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是吧？说有捆锁有患难在那边等着我，所以保罗知道，然后这些门徒也知道。所以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们被圣灵感动，所以他们同感于一灵啊。所以你的感动跟我的感动有没有不一样啊？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啊，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知道保罗会有患难啊，那会有捆锁患难，但是不知道保罗要去还是不去啊。所以圣灵可能感动这些门徒，让他知道说会有捆锁患难等着保罗，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说神到底要保罗去还是不要保罗去啊。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有预言、有先知恩赐的，你会知道一些事情。那但是这个道路、这个路要怎么走，是谁来决定呢？是要自己要决定，当事人走。所以我们可以跟你建议、跟你分享，把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不可以把你的意志啊加在那个人的身上啊。所以做先知有时候要很小心啊，因为先知总是会热心啊，热心过度啊。就说有捆锁患难，照理说那你就不要去嘛，不该去这样。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一些原则啊。那但是他们还是去了啊。我们从推罗行了水路啊，就来到多利买啊，那里又有弟兄安啊，所以我们看到处都有基督徒在那里。后来他们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后来保罗就被关在那里啊。该撒利亚是当时犹大地的首府啊，就像我们现在以色列的首都是哪里？你们知道吗？ 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是特拉维夫。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啊，当然他们这个其他国家不敢把那个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心目中的首都就是在耶路撒冷啊。可是现在在名义上来讲，他们是在特拉维夫。就像当时的啊，虽然耶路撒冷是一个最重要的城市，可是犹大巡抚他的行政办公的地方就在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其实是一个人造的一个港口，一个城市，是大希律所盖的啊。那他们就进了有一个叫传福音的腓力家啊，这个腓力大家知道啊，就是七个执事的一个，后来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啊，在第八章那里，还有把福音传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那他是七个执事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啊，这个圣灵的恩赐、属灵恩赐是很普遍的啊。然后呢，他们在那又碰到有一个人叫雅加布啊，我们看有几个人就连在一起啊。雅加布有没有印象？
有，先知
雅加布是个先知，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提到啊，他曾经说指明天下会有饥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先知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叫做说预言，有一个叫做先知啊，这两个有点不大一样啊。说预言的意思就是他有说预言恩赐啊，所以这个恩赐是可能神给所有的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预言嘛，对不对？可以做先知讲道，只要圣灵感动。你看到在这个大祭司有个叫该亚法，有吗？该亚法也曾经说过预言啊。他说过什么预言啊？讲到耶稣哈，他为一个人为通过死啊，这是好的哈。哎，他也会说预言啊。所以有时候你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可以说预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就是忽然之间你好像知道一些东西，你把它说出来了。那可是你是先知又是不一样啊，先知是一个职分啊，等于在教会里面我们看有使徒，还有什么五大职分啊，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一个职分。所以雅加布跟这个四个女儿啊，腓力的四个女儿不大一样，是他们是说预言，他们有这个恩赐啊，但是雅加布他是个先知啊。这个四个女儿并不是女先知，她只是说她们经常在说预言啊。那雅加布就她看到保罗之后呢，她做了一个动作啊，
她拿一个腰带捆绑，
她把保罗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大人如何要怎么做啊。所以她是个先知，她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啊，用一个动作来表达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她就讲到保罗会被捆绑。那他们可是事情是这个样子，但是保罗要去还是不去，这个就不是先知，这不是先知所要做的啊。我们常常先知有个太过热心过度的话，就变成去引导你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的职分，就是说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剩下的你自己要跟神啊之间，你要做一个决定啊。那我们跟本地的人听见的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去啊。可是保罗说啊，
你们为什么这样子
好痛苦呢？是我心碎的，所以他说我这个是我所愿意的啊。所以保罗并不听劝，他认为说圣灵要他去
啊，
即使他要牺牲性命哈，他也甘心啊，因为当时是这个样子哈。保罗福音是传给外邦人啊，外邦人很多人信主了。那他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不要行割礼。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没办法接受，因为在旧约里面外邦人是怎么样，
一定要行割礼，
不洁净的啊，你怎么可以跟他相交，你怎么可以跟他成为一个身体呢啊？除非他要先行割礼，先守摩西律法，你平常吃的猪肉太多了啊，味道都是那个，这是不洁净的哦。我们跟你在一起也都会不洁净的啊。可是保罗讲神的意思是不是啊，神的意思是神所洁净的你不能当作不洁的啊，俗物或是不洁的。所以外邦人信主其实不需要守摩西律法。那在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也都已经讲过了啊。那可是这个犹太人还是这样子啊，因为保罗讲这些事情，他就逼迫保罗，所以甚至想要杀保罗啊。那保罗为了要让 这个犹太的弟兄知道说外邦人我们都是弟兄，所以他这次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他带了捐项啊。如果我们读罗马书哈、啊，读哥林多前书后书都提到这件事情，保罗他带了很多捐项，从哪里带的捐项呢？他从外邦教会每一个他所建立的外邦教会，他都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预备那些捐项，要救济犹太的哈、啊，我们的弟兄们，他在那边很穷苦啊，他们过去发生饥荒啊，经济不景气了啊，就像现在的欧洲有些国家啊，像希腊啊，像那些哈、啊、债务危机的，那在外地的这个他们的弟兄很有钱啊，他们很需要帮助，很需要支持啊，所以他是带着捐项去，而且还带着好几个外邦的信徒过去，让他们看，你看。他们生命都改变了啊，不一样。我们带着这个钱是甘心乐意的啊，来帮助你们啊，所以就是表达一个善意啊，向犹太人表达一个善意。所以他想，他一定是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上去了啊。我们看第十七节，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弟兄们就欢欢喜喜接待我们啊，高不高兴？他们来了，高兴啊，因为他们带什么东西来？你看到保罗，每次看到保罗就看到他带了好多钱来啊！啊，第一次来耶路撒冷跟巴拿巴也是为了饥荒啊，那个第十二章也是带着捐项啊。哎，然后就去见雅各啊，记得这个雅各是主的兄弟啊，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作者啊。那他不是使徒，那个前面我们讲的使徒雅各他是已经被杀了啊。那长老们也在那里，保罗就问他们安，然后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行事一一都述说。其实他们过去也都知道了啊，他们听见了，高不高兴啊？很高兴啊，归荣耀给神啊。可是，一则以喜啊，一则是吧？以忧哈、啊，忧的是什么？接下来他就说了，兄台啊，你看呐、啊，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啊？外邦人信主也不少，可是我们犹太人信主更多，有多少万啊？好多人啊。并且每个这个信主犹太人都怎么样？对律法热心呐、啊，哈、啊！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啊！那众人听见你来了，这怎么办呢？啊，麻烦来了，对不对？保罗，这个你现在名声在我们犹太人当中不大好，为什么呢？大家都听以为说你在教训那些犹太人不要守摩西律法。保罗有没有这样的教训？没有哈、啊。但是我们有看到说，保罗他对犹太人来讲说，啊，我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对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啊。所以，甚至像提摩太，我们看上次看到一个例子啊，提摩太他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利尼人，人家以为说啊，他就不是犹太人啊，有没有给他行割礼？保罗说不对，这是犹太人啊，还叫他说你要行割礼啊。所以他对犹太的这个文化旧约的这个仪式非常还是非常注重啊，所以他只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但是这个犹太人他就歪曲啊扭曲保罗所讲的，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最重要是这一点啊。保罗在传讲耶稣，去犹太会堂跟他们传讲耶稣的时候，他们拒绝，他们就毁谤保罗啊，所以保罗所讲的话都不对，所以甚至用一些虚假的事情啊来。诬告他，所以有几次他们告到官府去啊，那些外邦人的官府都不理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有那个在哥林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以弗所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可是都没事。可是这些犹太人哈、啊，他们就定义想要害保罗啊。如果我们看到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第二十章讲到保罗哈去了哥林多哈，第三节到了马其顿，又到了亚该亚希腊那里哈，第三节在那里住了三个月。那他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犹太人怎么样设计要害他，对，所以他就走另外一条路去了啊。所以犹太人设计害他，哎，就保罗跑掉了，所以他们有没有放弃这个计划？没有哈，他们一直追上来啊。然后保罗本来上来就是要过节的啊，所以有些犹太人他们从外地，他们也到耶路撒冷去啊。那所以有一些要害保罗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来到耶路撒冷。可是，在教会的啊，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人啊，因为他们听到这保罗啊，就被人家诬告这个名声，那他们想怎么办呢？啊，保罗啊， 有这些人，有这么多人在诬告你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那他们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哎，这样子好了啊，我们这边有几个人啊，这几个人是怎么？有四个人啊，他们都有怨在身。什么叫有怨在身呢？啊，你看第二十三节啊，有怨在身的意思就是他们向神许愿，就是在民数记那边讲啊，拿西尔人的愿啊，在当时拿西尔人的愿是这个东西不是强制的啊，有些东西是强制规定的啊，比如说你要十一奉献啊，或者说你有罪了你要献赎罪祭，这是一定要的啊。可是有些献的祭不是强制性，而是甘心的啊，你甘心乐意，神不强迫你啊，你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你不要的话神也不会说你不好啊，你要的话那神也，如果你是甘心乐意的话，神也悦纳啊。所以这个许愿，这是一个叫甘心祭的一种啊。所以当我们向神许愿的时候，哎，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愿这个时间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去剪头发。在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剪头发啊。你知道拿西尔人那有这个规矩啊。还有一个就是到了这个时间结束之后呢，不只是要剪发剃头哈、啊，还要做什么事呢？还要还愿，还愿的话你就要献祭，献祭之后你还要再捐一笔钱啊。所以当时犹太人最喜欢人家去许愿，哎，许愿之后你马上就会，钱来了哈、啊。在当时像希律哈、啊，我们知道希律王哈、啊，他的家族，犹太人不喜欢希律，可是这个希律家族为了想要讨好犹太人，他们动不动就怎么样，就许愿，他说哎，我许个愿啊，今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家要开一个宴会哈、啊。要请很多人，如果这个宴会哈、啊、顺利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哈，哎，我就要还愿。
还愿。
还愿的话，我就捐一笔钱，然后救济穷人，这事情好不好？哇，他们非常欢迎啊！所以在那个有一些历史上提到说，希律的他们的家族动不动就许愿，我记得要去罗马，希望这趟行程平平安安回来，然后我就还愿。哇，犹太人一定听到，哦，神啊，求你保守啊，他们这趟行程平平安安回来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是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你看保罗，你带这个四人去还愿去缴规费，他们一定很高兴欢迎你，对不对？好，所以保罗就没办法了啊，就去了啊。然后至于他讲说哈、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外邦人要守我们的摩西律法，我们已经讲好了说哈、啊，有四个禁忌他们不要做的，这样就好了啊。我们都了解这个事情，只是有些人不明白，让我们做给他们看啊。所以保罗也没办法了，就带着那四个人啊，他们就一同行洁净的里，就进到圣殿里去了。好，那进到圣殿去的时候，哎，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啊，亚西亚就是保罗第三次宣教去的那个以弗所啊，以弗所是亚西亚的首府。所以要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候，让全亚西亚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听到主的道。所以保罗真的是哈很有名，在当时啊，从亚西亚来的这个犹太人哈，一看到保罗，哇，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哈，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就在这里哈，这自投罗网哈，那就死路一条了。然后他们就下手拿他哈。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常常做的事情就这样子啊。他们有时候要抓保罗在外邦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找市井无赖啊，找别人啊，花钱请人家去打保罗等等。在这里的话，不需要找别人哈，我们就下手来害他吧。然后他就喊着哈、啊，你看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个地方啊，你看，不管是耶稣，或者是斯提凡，或者是保罗，你看到哈、啊，你注意看他们。被犹太人控告的罪名通常不出这几样，第一个是说啊，你耶稣为什么会被他们控告，因为耶稣啊，你教导我们不守安息日，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呢，你说你要拆毁这个圣殿，对。所以记得啊，犹太人最在意的是两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什么？
圣殿。
圣殿啊，律法跟圣殿这两个、啊、法利赛人他们就是着重律法，撒都盖人是着重圣殿，因为他们是祭司阶级、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保罗、啊、他被人家控告的是什么？你看，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讲到律法，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圣殿啊。斯提凡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们看第七章的时候，他们控告斯提凡的也是一样啊，召见律法跟圣殿，然后他又带着希利尼人哈、啊、希腊人哈、啊、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那这个是不得了的罪名啊，因为。 他们说这个话是因为他们曾看到以弗所人特罗菲米跟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了他进殿，所以有外邦人在街上走的话，犹太人都不要去碰他，一碰到他就怎么样，污秽了，不洁净，因为外邦人是不洁的。所以他是看到了有外邦人跟保罗在一起，然后就控告保罗说他把这个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那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啊！记不记得我上次提到说那个圣殿啊，圣殿的周围有一个矮墙，
对，
矮墙上面写了一个字，就是外邦人，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越过的这个矮墙啊，因为那是离圣殿还有一段距离啊，等不管怎么样，你越过这个矮墙了，你就要给他处死啊，判死罪啊。所以其实外邦人对犹太人他们这个圣殿是非常的保护，他知道犹太人如果有人在污秽他们圣殿，他是真的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怕了。所以以前抗暴的反叛的事情，有一次在希腊帝国的时期的时候，犹太人为什么会抗暴，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当时统治者去污秽了这个圣殿，所以罗马人知道犹太人这个规矩。而且在当时犹太教，记得在罗马的时候，犹太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所以受到罗马的法律的保护，所以这个圣殿它就是这样子保护，就是不能让外邦人进去，因为犹太人是不准外邦人去碰这个圣殿的。可是他控告保罗，就是保罗带外邦人进去，那这个不得了，合成都震动，百姓都一起跑来了，然后就拿住保罗拉他出殿，然后赶快把殿关起来。哇，这个他想污秽这个圣殿，那我们糟糕了，我们什么都会沾染不洁的东西了。那他们正想杀他，你看保罗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差一点死掉。正想杀他的时候，有人报给那个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动乱。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说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旁边有一个营楼，那个营楼叫做安东尼楼。安东尼楼这个是大希律时代的时候盖的，他以他的朋友叫安东尼，这个名字安东尼就是埃及艳后的，跟他在一起的，就是凯撒的部将，那所盖的一个楼，在那里面平常驻扎有好几百个人在那里，那有一个千夫长在那边做总指挥。因为通常犹太人如果要发生变乱暴动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圣殿里面，从那边开始的，所以你们如果能够控制圣殿的话，大概都可以控制这些局面。所以罗马人知道这个圣殿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地方，所以营楼跟这个当时的那个圣殿的广场，就是外邦人员那边有一个通道直接可以下去。所以千夫长看到这个事情，马上带了几个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到他们那里去，然后他们就不打保罗了。那千夫长就说这到底怎么事情，看这个保罗好像是犯了什么大罪，就用铁链把他锁起来。然后他们就有人叫这个人叫那个，但是因为这个情势很凶猛，他们就喊着说一定要杀掉他。这个千夫长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千夫长就说把保罗带到营楼去，去审问他好了。那保罗就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这句话可不可以，他说的话是希利尼话，在当时，你会说希利尼话表示你这是很有学问的，就像你会讲英文一样，在这个那个地方，在中国，你会讲英文，那不错，所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着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那这个是讲到当时有个历史，有些叛乱的他们自称是弥赛亚，后来作乱的，他以为这是那个，他说我不是，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那基利家大树是在现在土耳其，是在一个外邦地方，所以保罗他是在外邦的犹太人，不是在犹太本地的，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那大树呢并不是无名小城，这边讲到不是无名小城，如果你讲大树你就知道，有些城市是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是有些城市你一讲你就知道是哪里，上海你知道哪里，北京这是很有名的。那在大树在当时来讲的话是一个文化重镇，文化的城市，就像是哈佛，你们知道哈佛大学在哪里一样，它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这个大学是在第一个，排名第一是在雅典，排名第二的是在亚历山泰，就是在埃及，排名第三呢就在大树，排名第三，所以你一听到这就是那个有名大学的所在地方。 所以求你准我跟百姓说话啊，百姓就准了啊，他就讲了啊。他一讲的话，他用现在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讲，哎，所以保罗他是一个双语的。所以在当时哈，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哈，犹太人跟外邦人当时哈处的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这个地方，因为犹太人总觉得他们是被统治哈，所以他们里面对外邦人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排斥哈，所以就像是就是你一讲到这个外邦人的事哈，他们就很反对，很反弹，就像是有些地方有些矛盾哈，有些地方搞独立的，对。有些地方要搞统一，对，你统独之争的时候，你一讲到哈、哦、这个东西，就是很，他们就会有很反感啊。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但是保罗现在讲的是什么话？他讲的是希伯来话啊，就像是你到台湾去啊，你讲国语的时候，人家就可能对你很凶；一讲台语的话呢，在有些地方哦，这个是我们咖喱狼，是。哎，所以就他们就耐心听保罗说的啊，所以保罗就开始就说我是原是犹太人，又在自己讲他哈、啊，我在加玛列的门下啊，所以我们看就把这个历史哈、啊、把它串在一起啊，然后又讲保罗他的身世，他说我是照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啊，像你们一样，其实我是法利赛人啊，然后我过去的背景他也讲，我过去也曾经逼迫这些教会，我曾经把他们抓起来下到监里面。而且大祭司可以给我做见证哈、啊，这件事情可能是已经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啊，可是他们都还在。然后呢，我过去要到大马色去的时候啊，想去抓他们来受刑，可是在路上呢，我就碰见了主啊，碰见了耶稣，耶稣就跟我说这些话啊，那他的这个见证，他在好几个地方都讲了啊。那后来我们他讲完这些他的得救的见证的时候，第十七节。我就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啊，看见主向我说话，啊，耶稣向他显现，啊，他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见证，在这里的人不领受。”啊，然后他就说了一些话，啊，那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犹太人听了这些话，有没有很感动，或是很生气？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因为保罗真不识好歹哈，我们最痛恨的是谁？就是外邦人，就是说你就要领到外邦人啊，那个更是痛恨的哈。所以像这种人哈，是不当
要辞掉，
不当活着啊，不当留在这个世上啊。所以我们看保罗常常讲话，讲到后来他们不喜欢听的时候，他就会被轰下台。上一次在雅典讲了什么话？他讲到复活的时候，前面的话他们在耐心听，一听到复活呢？然后就把他轰下台了啊，没办法啊，所以同样的是，众人听到他讲这句话啊，他就是，他就被喧嚷，想要把他杀掉啊。那千夫长就说：“哇，这个事情不行啊！”他就把他带到阴楼去，想要拷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讲的话都听不懂啊。那外邦人当然听不懂你讲什么话啊，先去审问好了啊，免得发生什么乱事啊。当用皮带要捆着要打他的时候，保罗就说：“哎，我是罗马人啊，有这个规矩吗？还没有经过审判。”那百夫长听到说：“哎，你干什么？他是罗马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所以在当时你要成为罗马人哈、啊，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要花很多钱。
要花钱啊！这个千夫长讲说：“哎，这个你也是罗马人啊？”啊，他说：“你是怎么成为罗马人啊？你不是犹太人吗？”他说：“我生来就是犹太人、啊，他生来。”生来就是罗马人啊，可能是他的父亲啊，在当时是有贡献的，所以生下来的人就是罗马人啊。就像我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话，生下来的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但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呢，你要成为美国公民呢，哇，要花很多钱的，就跟这个千夫长一样啊。千夫长就说哈、啊，我花了很多的银子啊，才入了罗马的民籍啊。在当时哈、啊，其实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哈、啊。罗马公民就享有很多的优惠跟特权，而且在当时有很多不是罗马公民，他们是自由人，但是没有罗马公民，就像我们现在拿绿卡哈，这还不算是真是享受美国所有的福利哈。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做奴隶啊，奴隶的意思就是在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一啊，甚至一半的人啊，甚至有的城市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奴隶的啊。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保罗哈、啊，神让保罗成为一个罗马公民，也是有他的用意哈、啊。那他说，因为既然你是这个罗马公民的话，那就不行哈、啊，我们不能随便打他，经过审判的过程。 那审判的过程呢，千夫长又搞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事情，那犹太人的事情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处理？那他现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处理犹太人的事情通常是交给谁啊？交给有一个机构叫公会啊。犹太人如果犯了什么案子，如果你的案子是譬如说违反什么律法啊，罗马人他就是允许你去审理这个案子，公会说哎，譬如说你犯了这个诫命，吃饭不洗手或者是沾污秽啊干嘛的，他判你就打鞭打二十下或者什么哈，罗马人就让你给把这个权柄给你啊。但是如果是你要判他死刑的话，可不可以？不可以哈，死刑这个话要交给罗马巡抚啊。所以小案子的话你就去办理。所以千夫长啊，那为了要知道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那就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就聚集啊。第三十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就知道说，当时犹太地这个地方是被罗马统治。那最高的行政长官叫做巡抚了啊，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他们自治，自己治理自己的哈，叫做公会，犹太的公会 Sanhedrin。那这个地方是有70个成员哈，那主席公会的主席是大祭司，啊，那成员呢里面的成员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最懂的律法啊，那第二个部分是祭司阶级，他们是撒都该人啊，第三个呢是长老啊，讲到民间的这个有钱人贵族啊，或者是民间的领袖啊，所以他就吩咐这个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来审理这个案件啊。那后来我们看第23章啊，保罗定睛看公会的人啊，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的人打他，拉他嘴啊，保罗就被打了啊。那保罗，所以你看到保罗他这个人是很凶的哈，他也懂得法律哈，你敢对我，我有我的权益啊，他就骂他什么，你这个粉刺的墙，神要打你啊，你在座堂上是按律法审问，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啊，律法有这个规矩吗？你还没有审问就先打人吗？哈，通常现在以前的就是这个样子哈，你要审问之前先打一顿啊，为什么打一顿之后比较有果效，他就比较怕，什么话都不敢隐瞒啊。那当时他就这样做啊，可是旁边人说：“哎，你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啊，保罗结果就怎么说呢？哦，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啊，啊，不可毁谤你三观，所以保罗就道歉了啊。所以我们看，虽然这个大祭司违反律法，但是因为他有这个权责啊，你可以随便骂他，不能随便骂他啊。即使他做的不对啊，你也不能去毁谤他，记得啊。你不要以为说是看到哎，这个谁做的不好，你就随便去骂。这个按照律法上来讲的话，哎，那是你就有错了啊。人家如果用不公正的地方对你的话啊，你也不能去骂回去啊。但如果他不是你的长官的话，你可以骂他；但是官长的话，你就不能骂啊。所以他是大祭司，那保罗更不可以去回谤他啊。所以他说啊，是我错了啊，我不可以去回谤他啊。他可能他并没有穿大祭司袍啊，而且保罗已经离开很久了，已经换了，这个是新任的大祭司，是他所不认识的啊。那后来我们看保罗啊，看出会中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啊，他就知道他们的矛盾，他们的矛盾是什么呢？神学上的矛盾啊，一个是什么呀？相信复活啊，因为他们是这个是读圣经啊，读全本圣经。所以知道有天使有鬼魂啊什么，可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读的是只有摩西五经，对他们来讲，其他的经文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献祭嘛，他们要看这个羊啊，到底是说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啊，啊，他去检查啊，很多献祭的仪式，所以他们只读的是摩西的五经啊。所以他们其他的经文不读的时候，他们就不相信复活，到最后形成两派人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有一派他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啊，自由派的就是不相信神迹。我们现在有没有基督徒不相信神迹的？
有
哈，啊，哦，什么童女怀孕啊，哦，什么这个耶稣死里复活，还有神迹奇事医病的，这个都不是真的啊。那撒都该人就有一点像这样，他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圣经上所讲的东西啊。那所以他知道这个矛盾啊，所以他说啊，我现在受审判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讲了这句话，哎，他就不必说了，你看两派人怎么去审判。 哎，那法利赛人一听，哎，死而复活，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在那边争论不休的问题啊。记不记得耶稣在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有撒都该人在问他什么一个问题？问他复活的问题啊，有没有一个人一个女的啊，七嫁给七个丈夫之后怎么办啊？这因为他不相信复活啊，所以现在很简单，保罗的确他是盼望的是一件复活，就是那个弥赛亚啊。那结果他们就争论起来了啊。那我们可以去看到当时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一派相信，一派不相信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啊，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看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撒都该人和利未人有什么不相同？
一样哈，利未是一个支派，好，我们讲利未支派，像犹大支派什么支派哈，在利未人是神拣选利未人成为一个服事的人，所以我们讲到利未人的时候，我们说是他们没有产业，他们都是在圣殿里供职的。那祭司呢，是利未支派当中有一个叫亚伦的后代，啊，亚伦是利未人哈，那亚伦的后代他们就被拣选成为祭司。所以其实祭司立位，有时候我们讲祭司立位人，意思讲是服侍神的人啊。但是祭司是可以进到圣殿里面，进到圣所，但是立位人最多只能在外院，不能进到圣所里面啊。但是他们却是就是辅佐祭司一起来献祭的，把羊牵过去。可是杀的时候是祭司在杀，对。那洗的时候谁洗？有人祭司立位人在那边洗啊，清内脏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就可以，我们看也是这样子啊，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同的观点看法就不一样啊。那有时候我们彼此在那边争论，一争论的时候碰到有些议题，哎，发现啊，我们看同性恋的议题或者是堕胎的议题等等的啊，有一些自由派的基督徒跟保守派的基督徒就看法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那边争来争去，哎，到时候本来我们都对天主教都是不是很接受，对不对？可是天主教他赞成哪一个？他是不赞成同性恋，也不赞成堕胎这个方面，所以有一些这个
观点，
哎，天主教讲的有道理，真是有道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哈，所以他们就争吵起来哈。那争吵起来之后，这个案子又判不成了，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撕扯了哈，就吩咐兵丁又带到营楼去了。所以等于保罗虽然是被抓，但是他被保护，对，那被保护哈，那主当夜就对保罗说：“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要在
啊
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其实保罗就是在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写了一本叫《罗马书》哈，《罗马书》中他提到说：“我想要去那边去探望你们啊。”但是还没有机会啊，但是希望我能够去啊，所以在这里神就给他一个应许说你将来会到罗马去啊。那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到了天亮的时候，犹太人就同谋起誓，他说如果不杀保罗的话啊，我们就怎么样，不吃不喝啊，40个人要同谋这个起誓的话，保罗我看死定了啊，他真的是豁出去了啊。所以那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啊，在当时也是有这样子。你知道现在有恐怖分子吗？恐怖分子是怎么样？恐怖分子就是暗杀嘛，他最主要是暗杀嘛，暗杀到一个地步，我愿意跟砰一下一起哈，同归于尽啊。在当时哈，在当时就有这种恐怖分子啊，只是没有炸药啊，所以最多是拿刀子乱砍几个人，砍到后来砍几个算几个啊，最后他被杀死那也没关系啊。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刺客啊，刺客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啊，就杀哈。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有一个冲突啊，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恐怖事件就动不动就有一些犹太的恐怖分子拿着刀啊，看到外邦人就砍，然后就跑掉啊，抓不到他，看到谁有外邦人在砍，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啊。所以不是现在阿拉伯人才搞恐怖活动，在早期的哈，犹太人他们也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定义哈要杀保罗，而且起个誓啊。所以那些恐怖分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先起誓啊所做的。那他们来见祭司跟长老说：“我们起了大誓啊，那你这样子哈，你就叫千夫长把保罗哈再送到公会来，我们在路上就拦截他，把他杀掉他啊。”那这个事情却走漏风声，被保罗的外甥听到了啊，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那边他有一些亲戚啊，保罗也讲说我是在这个城长大的，所以可能是被他的父亲送过来念书的啊。那这个事情就报到千夫长那里，千夫长哦，这不得了，罗马人如果被杀的话，那事情追究过来，那他担不起啊。那他就马上派了两个百夫长，我们看哈，在23节，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这个40个人够不够看？40个人不够看啊，他们这么多人啊。而且他们就马上到该撒利亚啊，记得该撒利亚才是那个啊首府啊，犹太地的首府。那巡抚的行政办公室就在那里，所以在当时巡抚没有在耶路撒冷啊，巡抚通常是过节的时候才会上来啊，那平常时间就叫一个千夫长在那边去看守就好了啊。在犹太历史古史那边，犹太战争的这个历史曾经描述啊，当犹太人叛变的时候，那叛变的时候他们就哇把那些外邦人杀了，那虽然有一些罗马兵丁在那里，但是他们数量并不多，就几百个人，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营楼哈，所以通常他们是这样想说哈，如果犹太人叛变的话，你们这几百个人如果制服不了他们的话怎么办呢？你们就逃到营楼去，营楼是非常坚固的啊，那以前没有炮，所以就你攻不上去啊，那平常要上营楼的话你要爬楼梯，但是你把楼梯一拿起来的话，哎，那很高的地方一般人是攻不上去啊，然后你在那边撑几天，撑几天之后如果犹太人叛变的消息来了，我们罗马兵团马上就把他们镇压哈，一抚平我们就可以解救你们。结果西元66年的时候犹太人叛变，一叛变的时候结果这些兵哈，他们就逃到营楼那边去啊，几百个人在那里，他们那边有很多食物水啊，他们都没问题啊。那可是这个罗马兵团派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就被打败了，哇，一被打败的话完了啊，他们在那边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他们只有一条路，你要不要投降啊？要如果不投降的话，到时候不是饿死就反正就是已经没有盼望了，因为罗马人如果要再派兵团的话，从罗马各地来调的话啊，他们撑不了那么久，所以后来那边有一个千夫长，他们就投降，他说投降的话就想说哎，我如果投降的话被你们杀死，下来你们先讲好，后来被你们杀死，那不行啊，所以你们起誓发誓说你们不杀我们我们才要投降啊，就他们每个人就起誓啊，发誓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不杀你们，结果他们一下来之后呢，他们杀不杀？
杀。
嘿，发誓是对犹太人，你们这些外邦人不洁净的发誓不需要对你们发誓啊，就那个哇，在天父长要被杀之前的时候，他们说我现在我要做犹太人，赶快给我行割礼。那犹太人有外邦人要做犹太人，你让他做，对，给他行割礼，行了割礼之后你能不能杀他？你就不能杀他了，对。所以在那个描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在营楼的这些人后来他们叛变之后啊，他们后来投降，他们本来发誓说犹太人不杀他们，可是当犹太人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讲说我们要做犹太人，我们要行割礼，所以犹太人后来就不杀他们。所以发誓哈，为什么耶稣讲说啊，你们不要起誓，你们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因为犹太人真的是不把誓当做什么事情啊，就像彼得好了，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识，其中有一次讲说他就发作，其实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如果认识他的话我天打雷劈啊！我如果认识他的话我就被倒钉十字架，后来真的是被倒钉十字架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他们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那千夫长写了一个文书啊，写给当时的巡抚叫菲利斯啊，所以我给大家的那个表格里面提到菲利斯啊，菲利斯巡抚他担任犹太巡抚的时间是在西元52年到59年啊，那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奴隶啊，可是他是谁的奴隶？他是一个贵族啊，那这个贵族是一个皇帝的母亲，因为后来他这个人办事情很有效率啊，很会办事，所以后来立了很多的功劳，所以这个母亲就让他成为自由人。那这个后来他儿子当了皇帝之后就用他啊，用他做了很多事情。那后来也让他担任犹太的巡抚。那因为这个人哈，其实在这个历史上是非常他的品格非常差哈，因为是过去是奴隶嘛，所以他们讲说评价这个人啊， 他是有这个贵族的这个尊荣，可是他却有奴隶的品格啊，所以他很喜欢这个收受贿赂，所以他担任巡抚的期间啊，就是把犹太啊跟外邦人的关系搞得更加的糟糕啊，他动不动就镇压，动不动就那个啊，又收贿赂等等的啊，所以后来是把事情闹大了之后，他就被撤换，换了另外叫菲斯都。所以表格这边你有看到菲利斯跟菲斯都啊，都用中文写，表示在使徒行传都记载这个人啊。那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了，刚好是菲利斯做担任巡抚的最后两年，因为讲到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关了两年之后啊，有另外一个巡抚接任他，叫菲斯都。如果你看到在第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啊，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他说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啊，有没有？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间是在西元的五十七年啊，五十七年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使徒行传跟历史结合在一起了啊。那他去这个写了这个文书给菲利斯啊，就把保罗送给他，烫手的山芋交给他啊，连夜就送到那里去。然后巡抚看了文书之后呢，第三十五节啊，看到哎你是基利家人啊，又是罗马公民，好，那就说啊，你这个判的案件你是被审判，但是因为还没有定罪，所以不是把他关到监牢里面，是把他放到哪里？西律的衙门里啊，我们看西律衙门啊。所以在考古学那边有看到西律王大西律啊，他盖了很漂亮的宫殿，还有办公室啊、办公厅等等。所以这个该撒利亚是一个人被建造起来，跟是一个在当时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啊。里面有港口啊，有还有剧院，还有什么都在那里啊。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该撒利亚啊，去圣地的时候，你会看到还有遗迹在那里啊，在海边有那个港口的遗迹，还有那个剧院啊。那这个西律衙门也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地方哈，所以保罗其实在那里生活的还不错啊，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没有被判罪啊，只是被软禁啊在那里。他以前传福音传得太辛苦了哈，所以神就让他好好的休息。所以有时候传道人被抓啊，他们在讲说在中国大陆啊，很多人啊传福音都一直没有休息，到最后休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在监狱里面
就好好的安静等候神啊，仰望神。保罗也是一样哈，他从来真是都拼命的哈，不休息的哈。但这现在他不得不休息了。那这个菲利斯啊，那过了五天，我们看第二十四章，大祭司亚拿尼亚跟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叫做铁土罗啊，这个辩士就是讲到是控方的律师啊，或者我们讲检察官或怎么样的啊。他很会讲话啊，那他叫铁土罗，铁土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老三啊，可能他是生下来是老三 ，three 哈、啊，铁土罗我们翻译成这个哈、啊，那他就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就被提来了啊，铁土罗就告他什么？你看他讲的话啊，叫菲利斯大人，路加真的把这些哈、啊、描述的非常详细啊，他说我们因你啊得以大享太平啊，这根本就是。反话哈、啊，在历史上是他真是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关系搞得最糟糕。有人说这个后来西元六十六年啊，犹太人叛变，都他有负很大的责任啊，因为在这段期间里面那个，
有一点谄媚的话，
对，就是谄媚的话，就是很简单讲的话哈、啊。然后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啊，你的先见得以更正啊。那如果我们看历史，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我们随时都感激不尽啊，其实嘴巴讲感谢，后面骂得很惨啊，那唯恐多说了你嫌繁絮啊，你看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话啊，那只求宽容你，我们听我们说几句话啊，我们看这个人如同什么瘟疫一般啊，所以他们控告保罗通常就是像瘟疫一样啊，到哪里就是造成骚动的这个啊，然后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啊，他到哪里就有问题啊，的确也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这句话好像是真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其实是有他的一些因素啊。然后呢，又是什么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啊，所以当时信耶稣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 还接纳他们是犹太人。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啊，到西元九十年的时候啊，犹太人他们开了一个会议，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那个会议叫亚麦尼亚会议，在那个会议当中，他们有一个决议，决议说，以后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不是犹太人，啊，可是在此之前哈，他们还接受他们是犹太人啊，那只是称他们为什么，拿撒勒教党，就好像我们有法利赛人一样哈，在当时犹太人有几个宗教团体，有法利赛教门的，撒都盖教门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会非常懂律法，好，圣经他们都很熟。撒都该人是怎么样？是在圣殿服侍的，是祭司阶级，所以他们一定要有圣殿，啊。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犹太人当中还有没有拉比？如果你看到犹太人还有拉比啊，这些拉比其实就是法利赛人，啊，说穿了他们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还存在到现在，只是他们不用法利赛人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在讲到法利赛人的话，这个名字太难听。可是以前法利赛这个名字是蛮好听啊，一听到法利赛人就好像是一个蛮尊敬的称呼，很高尚的啊。因为法利赛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他们按着律法的规条啊，他们做这些事情。那所以法利赛人现在还存在，他们称为拉比。可是撒都该人他们现在还存在吗？撒都该人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没有圣殿啊，你就没有舞台了啊，你就没有服侍，你即使要做什么事情，你又没有圣殿，你没有献祭，你就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啊。所以撒都该人不存在。当时还有一些人哈，我们看知道有在考古学或者在历史上有记载，有一群人叫爱色尼人啊，我们中文讲的爱色尼人啊，爱色尼人他们是住在旷野，成为一个社区啊，他们比法利赛人更是说。跟这个世俗哈，哦，隔绝开来哈，所以有人在想说，哎，施洗约翰是不是属于爱色尼人的那一派啊，哦？那我们听过有死海古卷的吗？有人说死海古卷有可能是爱色尼人啊，哦，他们在那边所编写的一些东西啊，哦，因为他们是住在旷野里面啊，哦，所以在当时历史有记载有这样子的宗教团体。那现在冒出另外一个宗教团体叫做拿撒勒教党，因为他们这些人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会出什么好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他用的名称哈，就用拿撒勒哈，他并没有讲说。可是这些人他们不是，他们自称是门徒啊。那现在的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什么？是不是拿撒勒教党？也不是哈，他们称是什么？他们称他们说他们自己是 Messianic Jews 哈 ，Messianic 的意思是弥赛亚啊，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弥赛亚了啊。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已经等到了，就是那位耶稣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的犹太人当中有一群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的名字叫做 Messianic Jews 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在心上啊。那中文可以翻成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啊。那这个同样的啊，他连圣殿也想污秽，他又在同样讲同样的话啊。那我们把他抓了，你自己问他就知道这个我们告他的一切的事了啊，如何如何的。那巡抚点头就叫保罗说话啊，那保罗就跟他们就讲到说哈，我来这边啊，并不是说要做这个事情啊，我其实来没多久啊，我才来不过是12天，但是其实是被他们诬告啊，被他们耸动的。那我现在做的事，我不能对你证实，因为这个东西你只听他们说哈。那有一件事情啊，你看第14节，我们听看到这句话，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啊。我们现在常常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异端，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异端呢？我们通常有一个根据嘛，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基督，或者说是你三位一体的搞不清楚啊，不相信耶稣是全然的神，全然的那个啊，还有你的救恩论有点问题等等异端。可是有些人哈，动不动就把一个人定为异端，为什么？因为你用点水礼啊，会用敬礼啊，或者说哦，你圣餐的时候是这个没分杯哈，我们在美国不是一人一杯吗？啊，圣经里面哪有这样？圣经里面是一个杯子才对啊，我们挺统领的不是一个杯子吗？啊，那个饼都什么剥好了，谁说的？不是要剥开吗？所以你们这样做的就是异端啊。 其实动不动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异端，但是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随便说这个异端这个字啊。那同样的，这个讲到说哈，他们在讲到拿撒勒教导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所讲的异端。其实异端这个字哈的希腊文 heresy 或者我们英文也叫 heresy 的意思哈，在原文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异端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指的支派，一个派别啊，就像法利赛人，就像是撒都该人，法利赛派或者是什么派的时候，其实就是法利赛异端啊，拿撒勒异端，撒都该异端。所以这个异端这个字原来只是一个支派，一个派别的名称而已哈。那但是后来就被引申，就是跟正统教义不一样的，我们就称为异端啊。然后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异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所传的啊，所以就被他们认为说我们是另外一派的啊，跟他们不一样的。那我是按着这个侍奉我们祖宗的神，又这个是相信律法跟先知书上所一切记载，好，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个都是印证圣经上所说的话啊。然后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啊，无论是善是恶都要复活，这个盼望死人复活的事情啊，所以他也是把一个简单的一个真理啊，把它说出来。他们也是有这个盼望啊，他们当中法利赛人也是盼望这个复活啊，如何如何。然后呢，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那他讲的都是实话啊。那这些人就被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哈、啊，就被他们诬告，因为他们看到有一个亚细亚人跟着我来啊。那你看，腓力斯在听到保罗所讲的话，可能什么都没有听到，讲了一大堆我也听不懂啊。腓力斯是外邦人，可是有一个东西对他来讲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保罗，我这次来是带着什么来的？我捐献。哇、哦，保罗，你带很多钱来啊。那腓力斯他是很贪财的，对，一听到这个的话，眼睛怎么样，就一亮了哈。然后又讲说，我在这边不过只是一件事情，盼望死人复活。他对这个没有兴趣哈。我对什么有兴趣呢？哎，你带着捐献，哎呀，这个东西有兴趣。以前我判案子呢，我就给他拖，拖了之后呢，会有好处。为什么呢？这个被判案的人被我这么一拖的话，他受不了，他会怎么样？一定会塞钱给我，对不对？所以我就给他拖哈、啊。所以的腓力斯他也是晓得这个道理的哈、啊，因为这个千夫长已经告诉他了啊。那他说：好好，我知道这件事情啊，并且宽待他，你要好好善待保罗，他有很多捐献，记得只是他没说出来而已哈、啊。不要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哇、哦，他带这么多钱，他亲友一定是很有钱啊。啊，那更好，这钱更多来哈、啊。然后过了几天啊，这个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也一同来了哈、啊。这个土希拉哈、啊、也是个很有名的人啊，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书上的描述简简单单的，但是这些都是名人啊。土希拉是谁呢？土希拉其实他是你知道希律王，大希律的啊，他是第四代希律，他是孙女，等大希律的曾孙女，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啊。后来有个叫亚基帕王，有没有？亚基帕王是他的哥哥，啊、，OK， 这样子就知道了哈。所以他们当时是有这层关系。他的夫人是犹太的女子，他被称为犹太的女子，你就知道哈。因为希律王所生的孩子都是犹太人，因为希律王娶了一个犹太的女子啊，所以他的所生的都是犹太人。所以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希律都称为犹太人，所以这个土希拉也被称为犹太的女子。那他就召了保罗来听他讲论，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的道啊，保罗当然很高兴，就跟他讲啊。其实他的目的真的是要听耶稣吗？要听什么？哎，保罗，我跟你哈，你看我对你那么好，对不对？那你要塞的钱要更多给我才对哈。可是保罗讲论什么？公义节制，你不要那么贪财好不好？啊，要公义啊，你不要做些不义的事情啊。还有将来的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将来会受什么？哇！他越听着怎么样，越害怕啊，越恐惧啊啊！你暂且去吧啊，等我叫你再来吧啊！所以他又不敢去对保罗怎么样啊，可是又指望什么？保罗送他一些银钱。所以二十六节讲，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啊。我们知道有他的一个典故在那里啊，所以屡次叫他来跟他套交情。保罗有没有送给他钱？
没有，
就是没有送。想不透，我每次审判这些犹太人。过两下马上就送钱来，为什么他一直没送？啊，有两年的时间呢，在那边耗哈，一直到谁？啊，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哈、啊。那腓力斯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啊。所以这两方面啊，一方面他也不释放保罗， 因为你没有送钱来啊，一方面把扣在这里，犹太人你看，我可以跟犹太人有个交代啊，我没有把他放走啊，我准备再把他弄清楚，然后再把他判案等等的啊，所以你看他这个人的品格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这两年的期间哈，所以这个神有他的美意啊，你知道就是保罗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是跟着他一起来的啊，因为这边有讲到我们行进了水路，有没有啊？在第21章的第7节，你们就知道。路加他是跟着保罗一起来，因为他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第一人称啊，在21章的第7节那里啊，所以我们知道路加跟着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也来到该撒利亚，因为他是他的医生嘛，私人医生，所以帮助保罗。那所以他关了两年没事，那路加就做什么事呢？他就写了路加福音，他就刚好去寻访啊，再去耶路撒冷，去加利利，去哪里哈、啊？哎，所以有一天我们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哈、啊，你发现你去探访那里的人哈、啊，你就这后来他真的是把这个路加福音写好了。那也有人说讲到他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也许是哈、啊，因为保罗以后在罗马啊的时候受到一些在法庭里面受审问啊，你要知道保罗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有人帮他写一些状子哈，所以路加一写就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哦，人家写的都是短短的，你写那么长，写那个长，顺便把这个福音啊能够传出去哈，所以感谢主啊，让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哈跟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现在才有这个资料哈，所以神为什么让保罗被抓哈，而且被送到希律的衙门？我看神做的事真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看到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好可惜啊，保罗你去耶路撒冷干嘛？你不去耶路撒冷你还可以到别的地方传福音，因为第一方面我们看保罗太辛苦了，神要他休息休息，就不是在监牢里面啊，是在希律的衙门啊受到招待啊，然后看到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可是神掌握到人的心啊，知道菲利斯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啊，又要讨好他又要干嘛的，那两年的时间路加在那里也没事做，他就去找一些资料哈，然后写写这个你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哈，所以我们看到真是神在借着这事情做了奇妙的工作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啊，他到耶路撒冷后来被关的一些情景啊，这样子我们就更清楚了啊。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生气啊。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背景，为什么保罗在公会讲一讲话，他们就会鼓动啊。然后为什么菲利斯会去保护他啊？千夫长为什么不敢杀他等等的啊，都有他的一个背景在那里。那所以保罗一直被关到59年，直到菲斯都接他的任啊。59年到犹太人后来叛变，犹太人叛变是在66年，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跟外国人已经很紧张，那个气氛都很紧张啊。所以后来事情的发展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来描述结束的时候，是保罗到罗马去。到罗马去，最后我们看到他在那边待了2年啊，所以我们可以算一算，这样子算一算的话，大概《使徒行传》最后写到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大概西元61、62年，啊，你看到59年的时候，他被送到这个罗马去啊，在路上耽搁了一下，后来在罗马待了2年，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他《路加福音》写成这一段的时候，大概是在西元62年左右，好，所以把这个历史。就看我给大家这个表格里面啊，你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事啊。所以在表格当中有提到说，使徒行传的记事啊，从第一章五旬节耶稣升天五旬节的时候是在西元29年啊，我们大概上这样算来讲，那一直到保罗到罗马2年，大概西元62年，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跟顺序啊，然后保罗在那里所写的书信。我们再回顾一下哈，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写了宣教之后，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啊，然后之后就有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决定了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割礼，这个事情讲定了哈。然后接下来保罗就第二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的期间，保罗在哥林多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所以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写的。那第三次宣教保罗到了以弗所，那哥林多教会他发生问题，那保罗走不开，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后书，是在以弗所写的啊。那 当他后来离开了以弗所，到马其顿，到亚该亚，到希腊那里去的时候，要回耶路撒冷之前，他写了罗马书，啊，所以罗马书是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写的啊。那之后呢，保罗就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关了啊。那被关在该萨利亚有两年的时间，后来到罗马又再被羁押了两年，但是这两年的时间都是哈，不是关在监牢里面，在罗马，甚至哈，在罗马的时候，这边有写的哈，他是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啊，所以他是租房子啊，所以可能是这个因为他还没有被判定罪啊，可能是保释啊，保释，但是你随时随传随到啊，所以他就在那边租了房子，然后呢就在那边传道啊，他就在那边讲道啊。所以在那个期间，我们看保罗就写了监狱书信啊，在罗马的期间哈，也有可能在该萨利亚。我们看到监狱书信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是讲到他带着锁链啊，他在捆锁之中。所以监狱书信有四卷啊，你可以把它记起来，一个是以弗所、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啊，在这个表格下面有写哈，那最后保罗所写的哈，是三。另外最后三卷叫做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这个被称为教牧书信。那教牧书信为什么称为教牧书信？因为这个是讲到有关怎么牧会，牧会的事情，还有教会的一些组织，你要怎么拣选长老、拣选执事、监督等等的一些规矩。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很重要，你读了使徒行传，你就对保罗的生平有了解，保罗生平了解，你就对他的书信就可以掌握住，啊，保罗十三封书信跟使徒行传其实就占了，还有路加福音，已经占了新约的一大半，啊，那剩下的，就不难去理解了，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保罗旅行步道已经很忙了，没有时间写这么长篇大论的书信。
你说旅行步道，
加拉太
书是他回来的时候写的啊，他回来的时候写的哈，啊。那帖撒罗尼迦书信是，可能是他在哥林多或者在雅典，啊，有可能是在哥林多。他到了哥林多开始的时候，是盘缠用尽了之后去支帐篷。那这段时间啊，那因为他惦记着帖撒罗尼迦，所以他那个写的信并不是很长，不像后来那个长篇大论的啊。那所以。他那边有一段时间空档就写了，还有他在哥林多是待了一年半，他并没有去别的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会总会有一些时间写一些信，所以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他在哥林多写的哥林多前书是很长，这封信是在以弗所写的，他必须要写，因为他说我走不开，但是我非写不可，因为你们教会发生了那些事情，所以前书跟后书大概就是在他在哥林以弗所的时候。罗马书写最长啊，那这个是要安静的时间，要很那个啊，刚好是他去探望他们，讲到二十章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去马其顿，去哥林多，他不是去见教会，他探望他们，鼓励他们，啊，顺便休息一下，顺便啊计划一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捐箱带过去啊等等。那这个空档的时间，他就写了罗马书，啊，说明是在坐船，在船上写啊。你在船上没事做，你要做什么事？所以有时候你们偶尔去做个 cruise 也不错，做了 cruise 后可以拿一本圣经，你就慢慢去看啊。如果你有心里有感动，你要写什么书信也可以啊。
黄牧师，我知道犹太人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很反对保罗，那信基督的犹太人是不是对他的作风也不满意？
你说不信基督的反对保罗，对不对？不信的是不是也反对？
信基督的犹太人是不是也反对？
信基督的有些哈，因为到后来不是起了争论吗？啊，争论说外邦人信主到底要不要行割礼哈？如果我们看这个在第十五章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规条受割礼，怎么样？不能得救。这个不是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是相信的犹太人啊。意思就是说，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你又守着那个律法啊。那你守律法也没关系，因为你旧约你延续下去，这个也无妨啊。 那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告诉外邦人说外邦人也要守这个，啊，所以当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是什么？因为他们是法利赛教门啊。如果你看第五节啊，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是法利赛人，可是信主了啊。那起来说，因为他们所说的过去的背景传统啊，太深刻了啊，所以认为说律法是最重要的。哎，他们都把摩西五经都背起来，这些法利赛人啊，他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因为我读到这边就说你不行割礼就是污秽的啊，你是不洁净的啊。那而且你要守摩西律法啊，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他们都是不洁净的，一定要守饮食的条例啊。所以在当时是有一些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徒犹太人，可是他们是法利赛教门，他们就跟保罗反对抵挡啊。那抵挡之后为什么才有耶路撒冷会议？在耶路撒冷会议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搞定了。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啊，就说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私底下有没有人还是坚持那个律法？还是当然还是有啊。就好像举个例子好了啊，你说灵恩派啊，灵恩运动，天主教接不接受灵恩运动？天主教接受，教皇已经下个谕令啊，他认为这灵恩运动是天主教是认可的。可是天主教当中有没有人反对灵恩的？还是有啊。所以现在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大概有十分之一啊，但是教皇讲的话是一回事情啊。那但是呢，私底下你看，哎，你怎么是讲方言或什么？可能叫彼此互相攻击。所以虽然在耶路撒冷会议规定了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不需要守割礼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啊，这些人啊，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带钱来很好，对不对？可是这些人又是对律法热心啊。我们如果看第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的第二十节啊，他们听见保罗讲的话，就归荣耀给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有多少万，他们对律法怎么样？都对律法热心啊，他们很在意一件事情啊，那个啊，说你一直在讲说这个犹太信主的不要守摩西律法，不要行割礼，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你叫犹太人不要行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就请保罗啊，哎，保罗你去做这个事情啊，去带四个弟兄去还愿缴规费，然后让人家看到你是在守摩这个律法。然后呢，他们在讲这句话之后，你看后面也讲啊，第二十五节啊，他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之牲畜，并奸淫。”有没有？所以这个教会的领袖长老们啊，他们也是怎么样，两边都不得罪嘛。啊，犹太人方面的说：“保罗啊，你做一些行一些律法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哦，你这是尊敬律法的啊。”然后另外一方面跟保罗讲说：“哎。”这个我们跟外邦弟兄已经讲好了，说你们不需要守这些律法，你只要守那四条就好了，啊，所以他们也很为难啊。所以虽然这个耶路撒冷会已经有定规的，就是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啊，可是私底下里面还有一些他们还是反对保罗的这些或者耶路撒冷会的这些讲法。所以在我们现在教会也是会有碰到这种情形啊，有时候我们根深蒂固的有一些神学观点啊或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明明这个我们是没有教皇，明明牧师都已经讲了这样子啊，可是底下还有一些因为神学观点不一样的啊，在里面彼此看法不一样，有一些冲突还是有，还是会一些争论啊。
这个接近的理是怎么样的理？接近的
接近之理啊，接近之理就是犹太人他们去哪里啊，都会行的一个礼啊。
接近，
就是他们如果要去那个圣殿之前，他们都要守一个洁净之礼啊，因为他们想你到什么地方去，你一定会沾染污秽嘛，啊，他们肯定要洗个手啊，经过一个程序，然后祭司给你做一个这个祷告或者是什么的啊。好，反正很有意思，你们。读这个就把它当作读历史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